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高。前一阵子有个新闻，就是说甘肃有个幼儿园发生了集体铅中毒事件。原因呢是幼儿园的后厨为了让食物更加鲜艳，所以在网上购买了明确标有不能食用的彩绘颜料，把它稀释之后呢用来制作食品，结果造成幼儿园90%以上的儿童呢血铅严重超标，也就是所谓的铅中毒。所以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个被称作恶魔的金属铅。铅呢本来是地球上自然存在的一种重金属元素啊，主要存在地壳之中。铅的自然含量呢在所有金属中属于比较少的，地球上含量最多的金属呢是铝，其次是铁，然后是钙。铅呢属于非常少的，而金呢属于极少的。虽然自然存在啊，但是铅这个东西对人体来说是完全无用的。大家知道人体保持健康需要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铁啊、钾呀、锌啊、钙啊，这些东西不足的话我们要补啊，然后补铁补钙，但是铅呢就是完全不需要。它在人体内呢没有任何已知的生理功能，不光是人不需要，所有已知生物都不需要铅，包括动物植物都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对所有生物而言就是一种纯粹的毒物。大家注意，不是仅仅不需要，而是它是有毒的。有些东西啊我们也不需要，但是没有毒，比如说沙子、二氧化硅这种东西啊，吃到嘴里一点点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没有毒。还有一种典型没有毒的东西就是金。金这种元素是惰性金属啊，它不与人体内的任何化学成分发生反应，它是没有毒的，怎么吃进去就怎么排出来。所以呢现在做饭也可以放一点金，是对身体没有影响的。不过我想大家听说过一种说法叫吞金自杀，是吧？以前古书上有记载说有人吞金自杀，但是呢由于金是无毒的，所以怀疑他当时吞那个金呢可能不是纯金，是含有杂质的。当然无毒也不代表这个东西可以随便吃啊，吃到一定剂量的话也会产生物理伤害，所以非食物的东西还是不要吃的啊。
金不会久啊？
对，一点量是可以的，吃多了可能就产生一些物理反应啊。
没什么用
啊？没用，绝对是没用的，它不反应。而有毒呢是指会被人体吸收造成不良反应或者损伤的东西。铅呢就是有毒的，剧毒。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各大卫生机构都明确指出，铅呢是没有安全的暴露水平的，也就是说你任何的方式接触到铅、摄取到铅都是不安全，对身体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跟酒精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影片专门讲过酒，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酒是没有安全饮用剂量，一滴就有致癌的风险。因为我们身体呢就是完全不需要酒精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生理活动需要酒精参与，所以酒精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毒的。不过铅呢要比酒精严重很多啊，因为酒精呢是可以通过我们身体的机能把它转化掉代谢掉，但是铅不能。铅呢几乎无法被代谢，而且一旦进入体内呢就很难被排除，身体会吸收它，把它存储在骨骼和牙齿里，缓慢释放，不断地对我们身体造成毒害。就算你从今天开始不再接触到铅，你以前接触的量也都一直存在体内。铅在人体中是有一个半衰期，大概时长呢是10年到30年，就是10年30年之后，你铅含量就会少一半，但是它不会消失，永远都是一半一半的。所以你是一辈子过去了，它也是有存量的，让你的身体一直处于中毒的状态。那铅为什么会进入我们的骨骼呢？是因为啊，它进入人体之后，人体呢会把它当成钙。
为什么？
铅中毒啊，它的机制叫做分子模拟，它是二价阳离子。它进入人体之后啊，人需要很多二价阳离子，比如说铁啊、钙啊、锌啊，这都是二价阳离子。它进入人体之后，人体看不出这是铅，它会以为这是钙、这是铁、这是锌，就把它输送到身体各个地方去参加生命活动，所以它就会攻击我们全身所有的系统。是这样一个原理，叫分子模拟。其实对着我们人有毒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我们这个人体系统啊大部分都能够转化这些毒素，因为我们有一套防御系统，铅属于少数的我们这防御系统不认识它的东西，吃到体内就身体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把它当成好东西输送到各个地方去。那么铅对我们身体干扰最严重的就是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它会阻碍我们身体制造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呢是红血包里面负责运输氧气的部分，没有血红蛋白，血液就失去了吸氧功能，我们身体就一直处于缺氧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贫血。铅还会主要攻击就是神经系统，作为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啊，铅对中枢神经、外周围神经系统都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效果，而且是不可逆的。它呢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一般毒物穿透不了血脑屏障，它能直接进入大脑，尤其是对儿童，儿童的血脑屏障形成呢并不完善，所以直接就进入大脑。成年人呢还能抵抗这一部分。
那他卖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颜料。
是食用的吗？
不是食用的，明确标注不可食用。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无毒，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可能稀释了也就无所
谓。那么多可食用的颜料。
其实现在大部分颜料都是没有钱，他不用，他偏偏用了这个啊，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么铅进入神经系统之后呢，会干扰传递物质的释放啊，破坏神经元的完整性，诱发炎症，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的凋亡，尤其是负责学习和记忆的海马体区毁灭性打击，所以直接影响了智商啊。
可是咱们小时候吃没吃过这种都不知道、
啊、不知道啊，真的是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们都多多少少受过铅的影响，一会儿会讲到啊。那么
没发现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了？
对，有可能咱们的智商被压制了有可能啊。那么当然铅呢也不光攻击血液和神经系统，它攻击我们身体几乎所有的器官，而且最关键是铅中毒往往不会直接表现出来，它会缓慢地展现出来，当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那对寿命有影响？
当然一定会有影响。2022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年呢大概有100万人死于铅中毒，而且他们估计30%以上的智力障碍、4.6%的心血管疾病和3%的慢性肾疾病呢，可能都与铅中毒有关。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中毒了，他是不知道的。
那他们都是怎么中的毒呢？也都是食用吗？
哎，我一会儿我会讲到，就是铅通过哪些方式能够吸入到体内，会产生中毒啊。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铅中毒啊？铅中毒症状分为两种，一种叫急性铅中毒，一种叫慢性铅中毒。两种中毒的时候症状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啊。急性铅中毒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暴露在铅的环境里面，就会产生急性铅中毒啊，会表现为恶心、呕吐、站不稳、癫痫、急性的肾衰竭、昏迷，严重的可能致命。而慢性的铅中毒呢，主要是贫血、关节疼、肾功能损伤、异食癖，就喜欢吃一些非食物的东西，嘴里有金属味儿，食欲不振、头痛、失眠、抑郁，
很不好判断。
对，很多疾病都这样，对吧？而儿童的慢性铅中毒的症状表现为发育迟缓、智商降低、注意力不集中、易怒、攻击性行为、听力减退，这也不好判断，对不对？所以发现类似情况啊，一定要去查一些血铅。铅中毒引发的这种神经损伤、器官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看到症状就晚了，一定要早期发现，有怀疑就去检查一下。那么一旦发现铅中毒或者疑似铅中毒，第一时间呢就要切断接触源，找到铅中毒的原因，杜绝再次接触到这个东西。而对于已经中毒的人，尤其中毒很深的人，治疗的方法也是有的，就是使用螯合剂。
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能够和铅结合生成水溶性化合物的东西，融入水啊，所以就通过尿就排出去了。但是这个东西啊有严重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就是它不仅能够和铅结合，能和身体的所有金属元素都结合，它这一排啊就把你身体有用的东西都排出去，身体其他器官就开始出现问题。
那就多补一点其他元素吧。
啊，对，
先把铅排出来，
就得这么做，只能这么做。所以这种药物只能在医生的监督之下缓慢实施，而且不可能大量快速实施啊。通常也只针对重症使用，轻度呢，主要就像你说的，补其他元素，让这些元素提前先和身体的一些机能进行反应，铅就没有机会了，是这样一种思路了，让铅慢慢自己排出去，因为你用任何药物对身体都是一种损伤。所以铅中毒啊非常不好治，相对于治还得早发现。
那别人到底是怎么中的毒呢？
哎，对，这我就要说一下铅是如何进入我们身体啊，大家要注意的，你可能有机会也接触到这个东西啊。第一呢，就是通过消化道摄入，就是所谓的通过饮食吃到体内啊，像这一次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叫呼吸道吸入啊，就是通过空气吸进来的。
化工厂？
对，也不一定是化工厂，那些大工厂如果加工一些有含铅的物质，打磨焊接就会产生一些微小的颗粒，就可能被吸入到体内啊，甚至有些锻造加热啊，电焊的时候会产生铅蒸汽啊，那就非常微小，吸到体内啊，吸收率90%以上。铅吸入体内啊，因为方式不一样，吸收率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你吃一块铅进去的100%都会吸收的。消化道吸收，成人的吸收率是5%到15%，而吸入的吸收率远远高于消化吸收，所以相对于吃到铅，吸到铅更危险，它通过肺泡直接进入血液。而儿童的铅吸收率远远高于成人啊，特别是肠道吸收率是成人的5%到8%，成人是5%到15%嘛，儿童是40%以上，就吃进一半都会被吸收了啊。而儿童的排铅能力是远远低于成人
啊，
所以同样暴露在铅的环境下，儿童受到损害往往比成人高很多。同样微量的铅，成人吃了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而儿童就可能明显出现中毒现象。再一个造成儿童容易铅中毒的原因呢，就是儿童啊特别喜欢把手放在嘴里，吃一些非食物的东西啊，这些都增加了风险啊。还有一个就是铅啊，它属于高密度的东西，它在空气中就算有颗粒，一般也就沉在1米以下，而这个高度啊，正好是儿童身高的位置， 他们特别容易呼吸到这种含铅的空气，所以铅啊可以说是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毒。那么铅除了通过吃和闻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可能吸入到体内，但是这个剂量不是很大，吸收率不高的，就是通过皮肤吸收。
护肤品，
古代的时候那个胭脂水粉里面，尤其是白色的，白色的粉啊，里边都含有铅，红色的也有啊，叫铅丹，这都是有毒的。其实相对于涂在脸上，涂在嘴唇上的这个就是特别危险的，朱砂红的涂在嘴唇也是有剧毒的。
现在的口红什么唇膏
就没有了，所以古代的时候红颜薄命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脸上涂的全是铅啊，朱砂，这都是有毒的。而古代呢偏偏欣赏这种病态美，因为中毒的迹象往往都是虚弱，面色惨白，看上去柔弱，哎，人们觉得这是东美啊，其实都是一种中毒的迹象啊。
那日本歌舞伎
啊，对，日本古代不管女来的歌舞伎，他们都擦那白，以前都含铅，中国的京剧，以前也涂那白
的，哦，
也含有铅，现在都没有了。
什么时候开始没有？
就渐渐的吧。其实啊，人意识到铅有毒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只是人们对这个东西不太重视，它中毒缓慢呢、它不是立刻中毒，所以很多人觉得无所谓，甚至有些人最后中毒他都以为不是铅，可能是其他东西。古代也不光是化妆品了，就古代因为对铅的危害不了解嘛，所以很多东西都用到铅啊。比如说古罗马的时候，他们建那个水利系统的水管呢，就是铅造的，铅管就造成他们饮用水里都含有铅。为什么用铅呢？是因为铅啊属于一种非常优质的金属，在工业上它熔点极低，300多度就融化了，特别容易铸造，又密度特别大，耐腐蚀，像铁啊很容易生锈的，铅不生锈，所以古代就觉得铅这个东西太好了，又容易加工，一般的炉子烧烧就可以加工了，铁是不行的。铅呢是人类最早认识的七大金属之一，就是金银铜铁锡汞铅，这里边汞和铅是有毒的。人类文明诞生开始啊，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铅了，因为在最早的就是人类聚居的那个遗址，土耳其的迦太土丘，就距今呢8000到10000年那个坑里边就已经发现铅豆了，就说明他们已经用过这个东西了。苏美文明的遗址里面用铅碟，已经可以用来装菜了，所以人类文明诞生开始就已经在用铅了。而人类发现铅有毒啊，是2400年前，古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叫希波克拉底啊，他描述说，在地底下挖铅矿的矿工啊，因为吸入粉尘产生的腹痛和虚弱的症状，他怀疑是铅中毒，哎，就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大家没有很重视啊。那么古代除了工业上用到铅之外啊，还有很有名的，就直接吃的，古罗马的铅糖，
糖，
对，也就是醋酸铅，也就是乙酸铅。这种铅糖呢，主要用来做蜜饯、葡萄酒，做菜时候也放。这个东西怎么做啊？就用铅锅啊，去熬那个葡萄汁儿，葡萄汁儿有酸呢、就和铅锅发生反应，最后凝结成那个东西就是铅糖啊。他们为什么要用铅糖，不用甘蔗呢？是因为古罗马没有甘蔗，糖属于特别稀缺的资源，所以贵族啊用铅糖是比较多的啊，一般老百姓还用不到啊。所以古代罗马人贵族啊普遍中毒。铅糖啊极易溶于水和酒啊，它不像蜂蜜那样粘稠，也没有颜色。铅糖还有好处，它不滋生细菌，它有杀菌的效果，所以古代就当成一个特别好的甜品，优质的甜品。像你这么能吃甜，在古代可能就危险。那么铅呢，我刚才说了能够通过皮肤吸收，但通过皮肤直接吸收的量不是很大，所以古代人即使那么化也没有说太严重。但是呢，有一种铅会被皮肤立刻吸收，唰就吸进去了、这个东西叫四乙基铅，是一种有机铅，它不是无机铅。
什么里面有啊？
以前的汽油里边。
汽油，
哎，就所谓的有铅汽油，现在汽油都有无铅汽油，它是一种添加剂啊。这个东西啊，是在100年前，美国著名的机械工程师、化学家小托马斯·米基利发明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汽车啊，发明了之后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汽车有一个问题，特别的响，就发动一转，咚咚咚咚咚不停响，是因为里边发生爆炸。他们就在研制有什么东西让它里边这个气缸里边不爆炸，因为这种爆炸也损害发动机啊。后来这个米基利就发现说，四乙基铅这种东西啊，加进汽油里之后，就能保护发动机，增加燃烧率，还能防爆震啊，各种好处都有。那么这个米基利啊，特别有名，是因为啊，他发明了两种东西，一个就是四乙基铅，还有就是氟利昂，
是他
啊，对，都是对人类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破坏的东西。但在他活着当时啊，是对整个世界有巨大贡献的两种东西，所以这个人也被称为对地球造成最大破坏的单个有机体。 就这一个人对整个地球对全人类的损害可能比过去几千年人类对地球损害都严重，就是因为工业革命。这个人生于1889年，死于1940年，仅活了55岁。
他是中毒死的？
哎，很有可能。这个有铅汽油刚一出来的时候，就有化学家已经质疑说这个东西很浅，可能对身体不利。但是呢，这个事情当时就没有被重视。后来呢，没几年，美国几家生产4亿机铅的工厂就出现了疯人院现象，就是在里边工作的工人啊，很多的精神恍惚，像疯了一样，甚至有人死了。媒体就注意到这个事情，当时就把这个现象叫做疯人院现象。后来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了。1925年的时候，美国的公共卫生局呢就召开了听证会，要求米其林公司解释这个问题。为了证明这个东西没有毒，米其林也就在这个公开的发布会上就把这个4亿机铅滴到自己手上，让它吸收进去，看没有问题了。这有可能就造成他只活了55岁的原因，也就是说他其实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再加上石油公司和汽车财阀对政府施压，政府最后呢没有禁止生产和使用这种汽油，只是要求他们加强防护，说这个东西啊可能对工人不太好，但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有铅汽油使用了几十年后，在1930年到50年期间，一些医学研究机构发现啊，儿童血铅水平呢随着汽车数量升高而升高，但由于铅中毒的症状呢展现缓慢隐蔽，一时也无法证明血铅的升高和汽油有什么关系，所以呢这个事情仍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后来到了1965年，也就是有机汽油用了40多年之后啊，终于有人证明有机汽油是有毒的，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个人就是美国著名的地球化学家克莱尔·帕特森，他发表了一篇研究，证明说全球环境污染与含铅汽油密切相关。他怎么证明全球的污染和有铅汽油有关啊？是这样的，他本来也没有想研究这个事情，他是研究地球年龄的。怎么研究地球年龄？就是放射性定年法。而放射性定年法的一个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这个岩石里边含有油，这个油啊经过衰变之后，最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铅。经过各种放射变成各种化学物质，最后稳定在铅，铅是极为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岩石里边油和铅的比例，就能知道这个岩石经过了多长时间，就能算出它的年龄嘛。他就研究地球年龄的时候，结果呢一算就发现这地球年龄怎么和之前研究的年龄差距很大，铅的含量突然增加了很多啊。后来他就上格陵兰岛去挖那个冰层啊，格陵兰岛那个地方没有工业，这个地方是不会被污染的，挖出冰层来了，结果发现近代的冰层里边含铅量极高，就说明全球已经被铅污染了。这个冰层里边啊，它有些气泡，你知道吗？哎，这个气泡就包含了当年的空气，他就把这个空气提出来之后，调查里边成分，就发现越到近代就含铅量越高，而这个变化呢，与20世纪以来含铅汽油大规模使用的时间是完全吻合，两条曲线是一样的啊。后来又为了证明这个东西对人体的影响啊，帕特森就找来一个最近死掉的人的骨骼标本。和1600年前在秘鲁那个地方发现的原始人的骨骼标本做了含铅量进行对比，发现现代人的骨骼中含铅量是1600年前人的700到1200倍。
那我们智商就是更低了、
啊、对呀、啊，所以最近100年人智商是在不断下降的，是不是？100年前出来一帮狠人，什么爱因斯坦啊，什么波尔啊，是吧？现在物理学基础都100年前建起来，100年啥没干啊？就跟这个铅是有关系的。而这个骨骼里边其他化学成分，比如说钙啊、镁的含量没有明显的变化，啊，就说明铅是明显多了啊。这呢就成为了含铅汽油污染全世界的一个铁证了。这个论文一发表之后就炸了。1973年，美国环保局正式宣布逐步淘汰含铅汽油，理由就是它对公共健康是有害的，属于一种公害啊。1980年到199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就已经完成了从有铅汽油到无铅汽油的这个过渡了。而全球的汽油无铅化呢，是在1980年到2000年代之间完成。
这么晚啊？
对，啊，这个无铅化是一点点完成，因为要找替代品和改善发动机啊，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而那么中国呢，是在1997年，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推广了无铅汽油。
那么晚啊？
对，全面禁止呢是在2000年7月1号。
我以为更早就。
以为更早是吧？确实很早发现，但是推广花了一些时间。
天啊，
因为之前啊打下了太坚实的基础，所以2000年前出生的多多少少都接触过这种空气中的铅啊。而中国禁止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小国家也在使用有铅汽油。真正全球无铅化，最后一个国家完成无铅化是2021年，
最近
对阿尔及利亚停止销售含铅汽油，标志着全球已经淘汰了含铅汽油，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才几年，真的。所以也不能说2000年之后的人他就没有受到影响，这个 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地方在使用含铅汽油，它就是对全球有影响，铅特别的稳定，它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啊，必须大家都不用才行。
那铅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东西要用？
那现在工业上还在用啊，它作为一个工业材料来说，有很多优秀的不可替代的特性啊，比如说铅啊，现在最多的被用在叫生产铅酸电池。铅酸电池不是家里用的，是汽车上用的那种电池啊。它有几个好处让它很难被替代。第一个就是制造成本低啊，锂电池、镍氢电池都很好，但是成本太高了。第二个呢，就是铅酸电池安全性更高，不是说这个吸入体内的安全性，而是它本身的安全性。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说充电电池爆炸了、着火了之类的，啊，铅酸电池几乎不会产生。所以一定不能爆炸的地方只能用这种铅酸电池。
它那个染料里面的铅，它的染料本身是用来做什么的？
哎，对对，这就说了，铅还有一个用途，就用在工业染料上。铅啊，加入染料之后有一个特性，颜色特别鲜艳一点，再一个就是耐腐，所以需要耐腐的地方还是需要用到含铅的染料。
那它不会被人体吸收吗？
就很少的地方，比如说船舶的外层需要耐腐，马路上的地标画线的地方需要耐腐。
那那里有铅吗？
就含有一定的铅，但是呢，也有国家标准限制它的量，是吧？经常画一画呗，就这个意思。行，完全没有是有难度的。还有就是一些特别有名的画家大师，他们画画仍然使用含铅的颜料，为什么？他们这个画是要卖的，含铅了之后这画就不褪色，你不能卖给别人，拿回家过两天褪色那不行啊。所以他们如果这幅画铁定是要卖或者要遗留下来的，他们一般就使用含铅画的。对对，要戴口罩，戴上手套的话你保存的时候也要给封起来。但是古代的时候，那些油画，特别是油画，就基本上都含铅。
那是画教堂的那些。
对，教堂里边很多地方都含有铅，特别古老的建筑啊，它以前用油漆里都含有铅，所以那个油漆掉下来了，摔地上摔成小碎末了，一不小心被小孩吃掉了什么，就可能对身体有影响，一定要小心啊。都不用到那么古老，就是一般几十年前家里用那个油漆里边都有可能含铅。
刷墙的。
对，老房子。所以打扫这些东西也要特别小心，就像以前用那个石棉，也不知道有问题一样。哎，
那很多那个石窟里边的壁画什么褪色，就说明它不含铅。
啊，对，应该是不含吧。这个含铅是故意加进去的，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铅的。铅啊，在地球我不说了，含量没有那么多，而且因为它重啊，它一般都在地壳比较深的地方，你不是把它故意挖出来，你很难找到的。那么现在大部分国家都禁止这个民用的颜料中使用铅。就算含有的话，有明确标准，这个东西是有毒的，不能食用。哎，像这次这个就明确标准不能食用。好，那么有了这么多的防范，又有了国家标准，不断的推进无铅化，是不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普通人就无法接触到铅呢？其实还是有机会接触到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个呢就是吸烟，烟草里边含有铅。
是吗？
啊，烟草这个植物啊，它会吸收土壤中的铅、空气中的铅，它这个生理结构决定的啊。所有植物里边，烟草属于特别能吸收铅，其他植物也吸收。这个铅吸收完了之后，它一般放在根茎里边，果实里边没有，果壳里边有。所以你光吃果实的话，一般不含铅。你想吃黄瓜、苹果啊、西红柿都没有问题。什么有问题呢？吃茎叶、菠菜、芹菜，哎，它就含有一定的铅，但是含量都不高，含量最高的就是烟草。而且烟草什么问题啊？我刚才说了，吃了啊，吸收率不高的。而烟草是点着了，你往里吸，地吸吸收率特别的高，特别是那种加工不好的，通过滤嘴啊是可以过滤掉很多的，二手烟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这点上来说，二手烟是绝对危险的，里边就有铅啊，土壤中的铅是无法避免的，使用再好的土壤里边也都是有的啊。除了烟，还有一种东西啊，这个不是所有人都会接触到的啊，但是你可能会接触到，就是老式皮蛋和老式的爆米花。就是什么老式爆米花，因为那个桶爆炸了，噗噜。做这个爆米花这个机器啊，很多焊接的地方是用到的铅的。哎，在加热的过程中就产生铅蒸汽，就可能融入到这爆米花里，噗一喷出去，都喷在这爆米花上，吃的时候就有可能含铅。皮蛋，老式的皮蛋啊，制作的时候不光用石灰要掺铅，生成皮蛋晶莹剔透，松花特别的漂亮，所以以前人做松花蛋就这么做，就含铅。它通过这个蛋壳渗透进去，主要集中在蛋清的地方，蛋黄还比较少。你是不是都比较喜欢吃？
那老师的牛百斤，老师的姓肉呢？
都非常危险。老师的姓肉很 很有可能用了铅糖，是
不是？
贵族啊，贵族啊。所以这种老式手工家族的东西啊，可能很好吃，很好看，但有可能就含有一些有毒的东西，一定要小心。现在工厂生产，他就不敢加钱啊，要符合国家标准的。
不一定，我上回买那个蜜饯，工厂地址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厂院外
啊，那就没有问题了。